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小时候，邻居家有一位大伯，特别会讲鬼故事。冬天寒夜漫长，人容易犯困，可一听他要讲故事，大人孩子就都来了精神。小孩子们听得一惊一乍，毛骨悚然，还是想一个接一个的听。大人们手里忙着活计，一边夸他会编故事，一边也都听得津津有味。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位大伯有文化，应该是看了不少书里的鬼故事，再加上他自己也有创作的才华。在精神物质都缺乏的年代，他讲的妖魔鬼怪的故事竟成了精神贫瘠荒漠里的点缀。我也渐渐地发现，古今中外，鬼可不是什么稀缺品。人口里常提到鬼，心里也常住着鬼。我们对鬼的认识，既有来自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描述，也有来自文化传统中各种奇奇怪怪的民间风俗习惯。至今，不管有文化没文化，也不管有神论无神论，笃定相信人死了就会变成鬼的依然大有人在。比如像什么饿死鬼、吊死鬼、僵尸鬼等等。因此，据说很多人之所以给死人烧纸、烧冥币，就是为了让住在地下的死人不至于缺吃少穿而变成孤魂野鬼。一方面，人似乎本能的都怕鬼，可另一方面又寄情于鬼，所以在人的想象中，妖魔鬼怪与神仙都有好坏之分，关键要看是否能叫人满意。最奇怪的是，人对各种鬼怪几乎都像是与生俱来的笃信不疑。比如一个人只需要半夜三更孤身走在荒郊野岭，就仿佛看到的什么都像鬼。人假扮成鬼去吓人，只需要花一点点心思，就一定能吓唬住人。没有人会要求鬼给自己一个啥证明就信了。可人在光明中却不会自然地联想到神，而且人还常常地敢要求神证明给自己看了才会信。甚至就算神已经显现证明了，人仍然会选择不信。是因为人知道神是善，鬼是恶，所以才欺善怕恶吗？回到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之光是污秽有罪的人承受不了的。人若见到真神的面，必死无疑。即便是摩西这样的信心伟人，被神当作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讲话，可摩西见到的也只是上帝的荣光，而不是神本身。那么人胆敢要求神显现，不说作死也是自不量力吧。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1章18节到32章3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1章18节就讲述了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两块法板，神亲自用手指头把十诫写在石板上，来结束了从西乃立约以来的律法规定，说明这一切规定都是神亲自所颁布的。写在石板上更是表明了永不变更，永久有效。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就讲述了金牛犊事件。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至少犯了三方面的错误。首先，错认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要求造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第二，错以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摩西而非神。第三，不信赖摩西这位立约的中保，一旦摩西看似单言不归，那么就要另立别的领袖。好，出埃及记32章7到14节经文讲述了神发烈怒，摩西求神不要灭绝百姓，摩西的祷告就改变了神的心意。摩西在祷告中他就提到了神跟列祖的约定，神他是怜悯人的和信实的神，那么神就立刻回应了摩西的代求。为了选民的利益，神可以不顾面子改变初衷，赐下赦罪的恩典。其实神真正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民得救。好，出埃及记32章15到24节就讲述了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看到百姓的堕落罪恶之后，他就大发烈怒。摩西摔碎石板，象征约已经被毁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领导风格的鲜明对照。亚伦自甘堕落，没有行使好祭司的职权，不仅是没有及时拒绝和制止百姓拜偶像的要求跟行为，反而是与之同流合污，事后呢还不肯认罪悔改，并且推卸责任。而摩西他洁身自好，敬虔顺服神，而且有所担当。他先是求神不要灭绝百姓，后边对百姓的罪恶勇于怒斥，不跟罪妥协。好，出埃及记32章25到29节就讲述了利未人的抉择。这一段是金牛犊事件的中心点，摩西给犯罪的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人民立刻要表态，不容拖延。其中反应最明确的就是利未人，他们选择站到摩西这边，跟神一同对付罪，他们自己呢也得着神的赏赐。好，出埃及记32章30到35节就讲述了摩西求神赦罪，摩西怒斥百姓犯罪，利未人跟他一同去对付罪，但事情尚未了结，那么现在他还要上山恳求神赦免以色列民的罪，从根本去解决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33章的研读跟查考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大罪了，神要除去这些犯罪的人，因为神他是赏罚分明的神。摩西就为以色列民恳求神的怜悯和饶恕。我们从神和摩西的对话之中就可以知道神的属性以及摩西宝贵的代求典范了。好，出埃及记33章1到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好，在出埃及记，以色列民刚把会幕建立起来没有多久，神正准备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 在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又继续在旷野中来行走。在利未记，神会重复告诉他们有关会幕服事的一些规则。出埃及记33:3-4，经文记载，耶和华继续吩咐摩西说，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这些装饰呢，都是异教徒的东西。举例来说，耳环就证明他们还在拜埃及的神，耳环是偶像的象征。这和戴十字架饰品有点相似，戴十字架的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神他所看重的是人的心是否真正归向他，而不是徒有虚表。出埃及记33:5，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好，神就第三次称以色列人为应着景象的百姓。神向他们说得很清楚，神救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神要他们摘掉这些异教徒和象征不信神的装饰，并且要向神去表明立场。那么同样的，洗礼在早期教会呢很重要，它是证明一个人脱离了旧生活，表明要过新生活的立场。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要这样的来去为主做见证。出埃及记的33:6，经文记载，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些百姓此前用这些财物铸造了金牛犊，那么现在他们就把这些装饰从身上给摘下来了，以示真诚的悔改，也为下文摩西去会幕时人民谨慎战兢的表现就埋下伏笔了。好，出埃及记的33:7，经文记载，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会幕做好之后，摩西把会幕支搭在营外，这时会幕只是一个帐幕而已，有点像帐篷，或者说在帐幕的外面有围篱。出埃及记33:8-10，经文记载，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好，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人见过神吗？约翰福音1:18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14:9告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看到父神。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启示。在旧约，神常常透过使者和先知或者是百姓说话，但有时候神也会直接的和选民来说话，只是人看不清楚神的模样罢了。好，出埃及记的33:11，经文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神跟摩西在会幕之中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样的交谈。那么摩西为什么能够得到神这样的恩待呢？这当然并非因为摩西是完人，也不是因为他大有恩赐和能力，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他也一心一意地倚靠神的智慧和指示。与神为友，这实在是摩西的特权，是其他以色列人不曾经历的。好，这里又提到了约书亚，神预备他来做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虽然只是摩西的侍从，但是他所言所行的一些优点，摩西都记载了下来，成为千古美谈。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33:12-13，经文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摩西跟保罗一样，他们对神有相同的追求。在腓立比书的3:10，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和腓立在约翰福音14:8所说的一样。腓立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渴望要认识神。好，出埃及记33:14-15，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知道他需要神的同在，他知道靠自己是做不到的。由于摩西的带导和神无限的怜悯跟慈爱，使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立约关系就得到恢复。神的同在是神的子民蒙福的秘诀。好，出埃及记33:16记载，摩西继续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好，请注意，有一点很重要，神使以色列人成为特别的民族是有理由的。今天教会呢，也是由一群特别的人所组成的，这代表我们是属神的人，但不是一群古怪的人。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子民跟万民有别的记号。在出埃及记19:6，以色列民蒙神拣选，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莫大的殊荣。然而真正使他们跟万国有别的，还不在于他们所享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跟使命，更在于他们有神跟他们同在。虽然神无所不在，但是唯有神乐意居住的所在才被称为圣殿。圣灵乐意充满的人才配称为圣徒，神乐意同在的团体才能够被称之为是神的子民，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出埃及记33:17，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跟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神肯定摩西前面向他求情所说的话，并以此为基础同意摩西的恳求。神说，你所说的这件事我也要行。神同意改变初衷，并且答应摩西的请求。出埃及记33:18记载，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不大可能面对面的见神，虽然神已经答应摩西了，愿意和以色列人同行，但是摩西仍大胆请求，希望一睹神的荣耀。神给了摩西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让摩西见到神的背，但是不能见到神的面。出埃及记33:19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罗马书的9:15，保罗引用这节经文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出埃及记33:20记载耶和华的话，经文说，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的。出埃及记33:21-23经文记载，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经文就说到的是神彰显他的荣耀。主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在天上的人子会有兆头。马太福音24:30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兆头很有可能就是出埃及记的33章21到23节所说的神荣耀的显现。当基督以道成肉身显现的时候，并没有彰显神的荣耀，他选择了谦卑的地位，把神的荣耀摆在一旁，但是他还是神，所以他说看见我的人就是看见父。我们不会看见神，但是我们必得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上，他有荣耀的身体，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他。就像约翰一书3章2节所告诉我们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这是每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都有的期待和盼望，这就是摩西要走的道路。摩西知道神会和他同在，否则他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么今天我们面对每天生活中的难题，也需要有神的同在。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3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出埃及记34章1到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好，这是第二次做的法板。第一次做的法板在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看到以色列民铸造一个金牛犊，并在朝拜的时候就被摩西给打碎了。摩西现在带着空白的石板，他就回到山上。出埃及记34章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好，神在宣告他的名，这对摩西和以色列民来说，是他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大进步。名字是有意义的，当你听到挪亚这个名字，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当你听到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你想到的又是什么呢？你心中会出现他们的形象。神现在宣告自己的名，是要以色列人记得，自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以后所发生的事，都是不可以忘记的。神与自己的百姓来立约，或者是更新的时候，常常以宣告自己名字的形式来进行启示。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好，神怜悯人的方式不是闭上眼睛不看他的罪，也不是对人说啊，我会饶恕你的罪，神必追讨罪责。摩西曾经恳求得见神的荣耀，这两节经文就是神的回应。那么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就是神的特质，神的本性，神对待受造之物，特别是对待人类的方式。我们要留意，神并没有使摩西见到他的大能与威严的意象，而是在摩西面前彰显出他的大爱。从神的怜悯、施恩、厚待人、信实、赦免罪、公平正直等方面，神的荣耀就显了出来。神的慈爱和怜悯实在是奇妙，使我们受益。我们若显出与神性情相近的特性，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了。人犯罪为什么会影响到世世代代的子孙呢？这并不是神对人不近情理的刑罚，儿女必然会承受父母犯罪的后果，例如父母酗酒、虐待儿女等，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些罪呢是明显的。至于自私、贪心之类的罪，后果也同样会传下去的，而且罪的可怕后果并不仅限于传给家庭成员。所以呢，不要对罪不以为然，而是要悔改离弃罪。 罪在目前可能使你只有一点点痛苦，但是以后会带来越来越大的痛苦，并使你最爱的家人，甚至是子孙后代都受到莫大的伤害。你不可能违反神的律法而不受到处罚。神永远是不变的，神的律法没有改变。但是感谢神，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如果我们回转归向神，那么就会蒙神的怜悯。好，出埃及记34:8-9，经文记载，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因为罪它是神和人类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摩西首先希望得到赦罪的保证。产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传接、继承、遗产或所有的意思，这里意味着属神的百姓。那么这大概是第四次称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的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神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优越，也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好，更不是因为他们对神说他们会乖乖地听神的话，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的怜悯、慈爱、信实决定了他跟魔鬼有完全不同的属性。人惧怕鬼，不害怕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人都不会害怕良善，但都会害怕邪恶。这个世界充斥着魔鬼的谎言与恶毒，所以人常常都会发出感慨：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但可悲的是，人宁可拜鬼、交鬼、与鬼为伍，也不愿相信那位有丰盛慈爱的神。人宁可存着对鬼的惧怕，甚至惶恐不安地去讨好鬼，也不敬畏那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公义之神。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